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这就是监狱的书信，对吧？刚才我们读到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后书，保罗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做牧师的提摩太的。但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的开头，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总是呢有两种不同的介绍方法。一种呢，哎呀，好像把自己说得很低；一种呢，好像把自己说得很高。说得很低呢，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写信给你们，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写信给你们，我这个使徒当中最小的一个，我写信给你们。我是一个如此的卑微的，跟你们一样，在你们当中甚至是最卑微的，写信给你们。但是呢，以弗所书的开头呢是另外一种，保罗强调的是什么呢？他的另一个身份，他的另外一个好像很高，他奉神的旨意啊，他奉神的差派。奉他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来写信给你们，我用一句中国的话，就是他奠定了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和他的一个特征，是从上往下的。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说，他一开头等于是在宣称奉天承运，基督造约啊，然后你就接下来哦，这个他告诉你说，这个时候你不要看他是一个经常你都会跟他见面的人，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哦跟你一样的弟兄，他在有些时候强调他跟你一样就是普通的一个弟兄，但是他现在在强调他要传讲那从天上来的信息，他要强调他亲自的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那一个天上到地下之间的那个使徒。然后呢，同样他也写信给谁呢？他来给收信的人，给你们也有一个的称谓，这个称谓呢也是一样，也是呢用到一个很高的称谓，叫做呢圣徒。他又解释了什么叫圣徒，就是在基督里呢有忠心的人。圣徒，哎呀，你一听这个话你会觉得说，哎呦，这是不是有点高抬我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养成一种的观念，说我是基督徒但还不是圣徒，因为我没那么圣。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完全的属神的性情，我没有那一种完全的合乎神的真道和诫命的那种圣洁的生活，我天天都在言语思想行为上得罪神。但是保罗呢在这里不是强调他写信给那些天天都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得罪神的人，他现在是要写信给在基督里面的有忠心的圣徒。那其实圣徒这个词呢最基本的一个意思是被分别出来，是从这个世界当中呢被分出来的人，被分别出来的人，就是有耶稣基督，神使耶稣成为你的，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的那些人。因此他的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被分别了出来。所以各位，耶稣保罗写信给那些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出来了的人，教会就是这样的人的一个聚集，而这是你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身份和特征。请注意哈，它首先不是关乎你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你今天的真实的属灵光景，它首先是关乎说你是不是从这个世界上被主带出来了的人，是从这个世界当中，就好像后面加拉太书开头所说的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保罗说他要写信给那些因着基督的救赎而被拯救脱离
这个罪恶时代的人，这样的人叫做圣徒，这样的人叫做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最基本的一个特征，你的身份的一个本质，是否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了出来？即使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生活还是挺艰难的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以弗所书不是让我们去看我们的软弱，以弗所书甚至不是让我们从我们现实的这个凄惨的这一个不怎么样，实在真的不怎么样的属灵的光景去认识我们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教会。以弗所书是让我们从天上，从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大功，从教会的本质，从教会应该是的样式，从教会将来必定要是的样式，去认识教会。所以大家今年开始都在跟着全教会读这个，每天的读经，对吧？从创世纪开始读过来，从亚伯拉罕被拣选之后，那个是旧约中的教会，对不对？那个是旧约当中被分，他们有没有被分别出来？他们有被分别出来吗？他们首先是分别出来出乌尔嘛，所以一直就是一个出来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最后后面我们还没有读到出埃及，对不对？但是一直都是一个什么出来的一个过程嘛，一直都是一个圣徒的一个过程，就是被分别的一个过程。但是当你去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也不怎么样啊。你们看到那个，你们读到那个娜杰跟莉亚的故事哈，我觉得那个故事基本上可以叫做《甄嬛传》之娜杰和莉亚。如果没有神的工作，那不就是一个《甄嬛传》吗？对吗？然后读到雅各跟以扫弟兄相遇哈。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叫《玄武门之雅各与以扫》哈，对，所以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罪人的故事其实差不多。雅各，你看他的前半生，若非与神相遇，若非这个人从还没有出生开始就蒙神的垂爱垂爱垂爱，若不是如此，雅各的前半生，用我们中国今天的话说，我看他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诡诈的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去看一个房产的项目哈，你看房产的项目外面是不是都有很漂亮的图画，就是那个效果图，哇，那个看的简直是辉煌的不得了，然后是荣耀的不得了，然后呢有一个墙把你跟那幅画和那幅画背后的那个工地是隔开的，对不对？如果你进入到那个工地，你看，哎呀，好脏啊，哎呀，好乱啊。当你置身在那个工地上的时候，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他画到外面的那幅画，但是你都开始怀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光景和教会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常常也是如此。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教会的荣美，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教会的崇高和伟大，因为我们置身在一个呢乱七八糟的工地上面。包括最早好多年前第一次这个看见卖了一个方便面哈，每次看见那个方便面外面的那个画，哎呀，简直，你们都有这个体验，对不对？哎呀，简直好的不得了，吸引的不得了，真是好想吃啊，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发现呢，它这个有个小字，对不对？啊，对，此图只供参考，对吧？要以实际的情况为准，是吧？哇，你会觉得我吃到的方便面怎么从来都没有吃到封面上那个方便面呢？对，所以呢，当你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跟我们写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最后是不是也应该配一句话说，此书仅供参考，这个免得我们认识了那个荣耀的伟大的教会之后，回头发现我们的教会比那个方便面的封面跟方便面的实际味道之间的反差还要大。但是呢，这一卷书的一个核心的信息 就是来告诉我们，你所看见、你所生活、你所了解的那个教会，乃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乃是属天的，教会与基督一同作王，教会在地上与魔鬼作战。信徒的生活不是单打独斗的生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信徒的生活是在基督里面出生入死的一个兄弟连，是有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在我们的身上的，是在这个宇宙当中主已经得胜了魔鬼，又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与那魔鬼的残存的势力，就是那空中主治的掌权的有能的，对吧，那一切的这个在如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圣灵的邪灵作战的那一支的基督的军队。那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的最后第六章的21节，那里面提到呢，说推基古啊，提到一个人，推基古要把他的事情，就是保罗的事情和景况告诉你们。所以呢，推基古呢是把这一封监狱书信从罗马呢带到以弗所去的啊，那个弟兄。在哥洛西书的后面也是说，保罗说推基古要把一切有关他的事告诉他们。推基古呢是这两封书信的这个送信人。那我想对弟兄姐妹讲呢，我在这一年当中哈，在你们当中呢就有个名字叫做推基古，因为我要给你们送一封从天上来的鸡毛信，因为这一封信呢能够帮助你们从自己的现实的境况和对周围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各种令你伤心、令你沮丧、令你失望的处境和感受当中走出来，去看以弗所书如何从天上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福音书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就，所以以弗所书帮助我们来认识被这个福音所塑造、被这个福音所决定的那个教会是什么。我想有两头一头一尾的重要的核心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书的主题。以弗所书的6章到最后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以弗所书让我们来认识基督和他的教会之后对我们的差遣、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交付我们的使命。那在以弗所书当中呢，你会发现有许多的主题反复的出现，有一些在其他的书卷当中当然也有，但是没有用的那么多，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字眼，比如说教会，教会不断的在以弗所书当中出现，还有一个将基督的福音跟基督的教会连在一起的一个短语，在以弗所书里不断的出现，就是在基督里，或者借着耶稣基督，或者叫做在他的爱子里，或者叫做在主的里面，不断的出现，将我们所相信的那个福音和我们所在的基督的教会连接起来。那还有一个词汇不断的出现，叫做同归于一、合二为一、归于一体、成为一。所以一啊，是整个以弗所书当中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合二为一、成为一、归于一、归于一体。还有一个词在以弗所书里面会不断的出现，叫做天上。所以各位，以弗所书是不断的让我们抬头呢看天上，而不是看我可怜的光景。以弗所书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的福音，但是当他来描绘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恩典当然是他的主题，但是当他来描绘这个恩典的时候，他用到几个 其他书卷里面这个很少用的词。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保罗呢常常说他不是用这个高言大志来传福音，对不对？保罗呢常常说，在这个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他不断的呢，那里也是在谈教会，但是那里就是在谈呢工地，啊，哥林多前后书是谈工地，保罗不断的处理教会这个工地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一个一个的解决，一个一个的给你们分享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所以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就觉得读他的信的时候就觉得，哎呦，保罗这个人呢，没什么文采，对不对？他的修辞没有那么好啊。形容词用的不多，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大量的用形容词。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的教会的时候，不吝惜他的丰富的语言，啊，他不断的在他所描绘的这个教会，这个形容之上还要再加形容，啊，所以当他讲到基督的恩典的时候，他会用到几个词，就是丰富或者丰盛。还有一个呢，在以弗所书里不断的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奥秘，奥秘。以弗所书里讲的福音是奥秘，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恩典叫做奥秘，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神的拣选跟预定是奥秘，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个奥秘。就好像最后大家都很熟悉的到第五章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对不对？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说丈夫要怎样的爱妻子为他舍命，妻子要怎样的顺服丈夫，对吧？但保罗都马上接着又说什么？这是个奥秘。然后他说，我不是在说丈夫跟妻子是个奥秘，我是说什么？我是说教会，我是说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关系是个奥秘。所以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主题。你可以说以弗所书的主题呢是关于成长，是关于信主之后的丰盛的生命，是关于，但是它不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弗所书是关于整个基督身体的成长，或者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在基督的身体之外成长，没有一个人的成长可以离开了教会本身的这个奥秘。你注意哈，他还不只是在讲说离开教会的这一个看得见的这一个共同体。有的时候我们鼓励一个弟兄姐妹说，哎呀，张弟兄，你他好久没有来教会了。他们说，不行啊，张弟兄，你要来教会的，你要查经的啊，你这个不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你会很软弱的啊，你来了教会啊，这个群体当中会帮助你的。那么以弗所书甚至都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实际的，对不对？就是哦，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这个敬拜，这个会帮助你的，甚至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在讲。他是在从教会本身的崇高和伟大。所以以弗所书所讲的这个成长，第一，它是群体的，它是整个教会身体的成长。第二呢，他所讲的这个成长是超自然的。以弗所书在强调说，教会是一个崇高的福音所决定的，教会的实质是那个福音的实质所决定的，所以教会的成长是那一个福音本身的那个超自然的。他给以弗所书给我们一切渴望成长的信徒和渴望成长的教会带来一个盼望，甚至也带来一个承诺，那就是这种成长在本质上取决于福音本身，这种成长在本质上取决于神从上往下浇灌的恩典的奥秘。所以以弗所书呢，要我们从属天的视野去认识教会，从福音的奥秘去认识那被注定了的成长，而不是从现状，而不是从个人，而不是从我们今日的光景，而不是从我们现在彼此的关系，而不是从我们的是我知道我要努力，而不是从这些角度去认识教会和生命的成长。或者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成长的奥秘就是认识福音的崇高和伟大。让我这样说，在现代的基督徒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的体验当中， 当然更不用说非基督徒了。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即使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当中，最缺乏、最陌生的一种情感的体验，就是崇高。我们现代人最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失去了，我们里面失去了对崇高的渴慕，对崇高的认识，对崇高的经历，对崇高的惊叹。古罗马人认为，崇高是对高于自己的神圣事物的惊叹、惊讶、赞叹和敬畏。哲学家康德说，崇高呢，是那绝对大的事物，是那绝对大，大到没有比它更大的事物，在我们内心所引起的一种超越我们肉身的任何感官尺度的，他说一种恐怖感，一种惧怕感，而且他说是，而且是包括对这种恐怖感的反抗那但是让我这样讲，他们都不真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崇高，因为以弗所书是一切人类的地上的文字当中最崇高的文字，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与人类所拥有的、人类所写下的，因为这是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所写下的人类最崇高的文字。马丁路德这样子来说以弗所书，他说：“如果说罗马书是对福音的最纯粹的表达，那么以弗所书就是对福音的最崇高的表达。当然，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崇高的，因为在所有人类的文字当中，唯有圣经是神的话。阿门。唯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神的仆人都不断的惊叹说：好，周马田牧师也这样讲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再也没有比以弗所书更崇高的书卷了。因为以弗所书对上帝的福音和他的荣耀的描绘，甚至超过了罗马书，所以让我也这样说，让我这样子提醒你，让我这样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比阅读、传讲和聆听以弗所书更崇高的事情。愿你们在这一年当中来进入这样的崇高，阿门。它跟哥林多前后书不一样，跟教牧书信也不一样。它不是要我们去认识一间具体的教会，它甚至没有给我们任何，但是不叫以弗所书吗？但是它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任何的具体的资讯，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认识一间具体的教会，它不是让我们去学习如何处理一间教会当中的任何具体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呢，去读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要我们从最崇高的地方去认识教会，以弗所书要我们从最崇高的思想出发去认识教会。关于教会，以弗所书要我们去看一幅比任何的房地产的项目的那个效果图都更宏伟、更崇高、更庄严的教会的蓝图。那各位，最崇高的地方在哪里呢？最崇高的地方就是上帝本身。阿门。最崇高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最崇高的思想就是还没有人类、还没有宇宙被创造之前，在三一上帝的内部，在父与子与圣灵之间彼此流淌、彼此浇灌的完全合一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崇高的思想，对吧？所以以弗所书要我们从那个最崇高的思想去认识教会。救赎就是上帝最崇高的思想，救赎就是整个宇宙中最崇高的思想。保罗说：“你必须去认识上帝自己的思想，因为上帝现在仿佛是把他在永恒当中所写下的日记，现在愿意披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来读一读 他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这个思想叫做福音，这个思想叫做救恩。你若想认识你的教会，你只要观察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你观察你的牧者，你的教会的同工就可以了。他们通常呢都不比你更糟糕，但通常也不比你更伟大。所以呢，如果你通过去认识你周围的人去认识教会，那么你所认识的教会呢一定不怎么样。就像你如果通过认识你周围的中国人去认识中国，那么我一定会同意你的决定，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希望。你同意吗？我不可能通过中国的现实而去相信中国的未来，就现实而论中国没有未来，就现实而论秋雨圣约教会也没有未来。如果你对教会的认识是基于你对旁边的人的观察的话，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来认识事物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也是这样去认识自己的婚姻的。如果你希望透过更多的去认识你身边的那个人，认识你的配偶，去认识婚姻，那么我也会认同意你的婚姻看起来根本没有出路，对吧？我甚至会同意关于你的幸福，离婚可能是一个好办法，就像你现在你离开你现在所在的教会可能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好办法。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最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崇高，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丰盛，我们没有对那庄严和奥秘的深深的属灵的情感和信仰的经历，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那伟大和崇高的，比我们更神圣，比现实更神圣的事物。基督徒当然是相信崇高的，基督徒当然是相信那神圣事物的，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本身，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基督徒的软弱也是在于我们缺乏对崇高和对那神圣事物的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是站在地上去认识崇高，我们够不到那崇高，于是我们相信崇高的信仰不过如此。如果我们只能够看到5000米高的地方，我们就认为崇高的意思就是5000米高。如果我们能够看到10万公里那么高的天空，我们认为崇高的意思呢就是10万公里那么高。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巧有雾霾，我们只能看到2000米高，我们认为崇高就是指2000米，是这样吗？这常常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常态，对不对？因为你根本没有更深的去经历过崇高。所以以弗所书呢换了一个角度，以弗所书说你的方法不对，以弗所书要给你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要把你提升到天上。他的第二章里面说要叫你与复活的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往下去看他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天上这个词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基督让你坐在他宝座的右边，这是整个宇宙当中的包厢哎。然后呢他就对着下面说，你看，那这是我的教会，那是我的身体，那是我的产业，那是我的珍宝，你快看，那是我的新娘，我要借着我的教会，现在让天上地上一切有权柄的，一切有能力的，现在都看见我的荣耀，现在都看见我的智慧。哇，你就发出惊叹，你就发出赞美，你说哇，这是主的教会，这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哇，多么的壮观，多么的宏伟，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圣洁，阿们。于是你就开始从天上主的宝座那里往下飞，又穿过雾霾，又穿过烟云，穿过星河，最后穿过大气层，教会的样子就慢慢的变得清晰可见。你慢慢看一下，咦，这不是有点像秋雨圣约教会吗？然后那些组成教会的那些小黑点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说咦，那不是张弟兄跟李姐妹吗？对啊，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在微信群里面说话很讨厌的张弟兄，还有那个我上次生了病都没有来看我的李姐妹。然后你一边继续的往下飞， 那一边呢就回头向着主的宝座的方向大声的喊着说，主啊，有没有搞错？主啊，能不能换一个？那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你啪的一声就掉在了江信大厦23楼。但我知道啊，今天还有一些是掉在19楼啊。各位呢，这个叫做以夫所书历险记啊。我相信呢，这会是对你们这一年的查考、聆听和经历以夫所书的上半部的天路历程。我的盼望是主能够带着我们早早的摔在地上，然后进入以弗所书历险记的后半部分，因为那被摔在地上的崇高将重新的升上高天，经历崇高的奥秘。只有崇高本身才能够塑造那些卑微的人，只有复活本身才能够医治那些死在尘埃当中的人，甚至使一切有能的、主治的、掌权的都要嫉妒。我们生命中的崇高将体现为那一切属乎黑暗的、属乎罪恶、属乎世界、属乎死亡的那一切的势力将要向我们发起进攻，诽谤、引诱一切硬的和软的。在以弗所书历险记的最后，基督将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在崇高的福音和他荣美的教会当中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兄弟连，教会是属灵的海军陆战队啊。更恰当的一个比喻是，有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在按牧的时候，他在发言当中说，感谢主，他如此的爱我，赐给我这样的福气，加入这属灵的101空降师。曾经有一部电影啊，是改编法国一个小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叫做《一个乡村牧师的日记》。在那个里面呢，讲有一个青年的牧师，来到法国的一个反正小地方、小村庄里面，他带着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心，要来拯救灵魂，但是在那个小地方。他不断地看见众人的心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心中，他的忧伤，看见教会的实际的状况，看见无人真的渴慕灵魂的得救，看见无人真的渴慕爱慕那神的福音的真理，看见教会是如此的艰难，他的讲道，他的一切的侍奉，收成如此的微小，看见人们心中的肤浅、顽固和对世俗生活 的那种热爱，看见那一切的在我们当中生长出一切的邪恶的温床，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只在日记当中呢，就是向神来这个呼求。那么也讲到另外一个，有一个伯爵的妇人，他遭受了丧子之痛。在遭受丧子之痛之后，他无法再相信上帝，他面临到他的整个的信仰的危机。那这个青年牧师呢，就帮助这一位姐妹啊，跟他在怀疑当中，在痛苦当中，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的痛苦？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现实为什么是如此的荒凉？为什么是如此的去信神为什么是如此的难？为什么教会的状况看起来是如此的糟糕？后来这一位牧师呢，发现他得了胃癌，然后很年轻呢，他就离世了。在白色的荧幕哈，那是后来那个布列松拍的电影，投向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的黑影。但是这位年轻的牧师在日记当中写下一句话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是恩典。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是恩典。”万物的次序都是由于神的存在，教会在本质上是被福音，是被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塑造、所定义、所决定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每一天，甚至就是用你的一生去经历基督受难的那个夜晚，去迎接基督复活的那个早晨。阿们。所以在那个小说里面呢， 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呢是对以弗所书一个非常好的归纳，因为他其实是在服侍一间不怎么样的教会，而且他至终没有看到真正的复兴，并且他自己也在心力交瘁当中早早的离世，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他说教会无需你我捍卫，因为它巍然独存，并且有人居住其间。这就是以弗所书要我们来认识的教会。哎呀，教会太糟糕了！我要站出来拯救教会。教会无需你我来捍卫，教会单单的因着他的元首，而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巍然独存，并且有人居住其间。阿门。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保罗的这2节的经文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他如此的从神的角度来宣称他自己的身份，也如此从神的角度来定义他要写信给的那些人，而不是从他和会众的现实的光景的角度来问候和自称。这表明认识主的教会必须从最崇高的地方开始，而最崇高的地方就是主所在的地方。创世之前，主就在那里。所以，认识主和他的教会必须从创世之前开始。主复活以后已经升到了天上，主没有留在地上。所以，认识主和他的教会必须从天上开始，而不是从地上开始。主还要再来，我的君王，我的救主，我的盖世英雄，要驾着天云而来。天上我们说了将无人防守，因为千万的天使将倾巢而出，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降临，来迎娶他地上的这个女子。所以，认识主和他的心腹，不是从认识现实开始，而是从认识将来开始；不是从认识地上的教会的现状开始，而是从认识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开始。阿门。我希望以弗所书，我希望今天能够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对教会的认识和对教会的爱的一个扭转，因为从现实来看，会觉得很难去爱主的教会。我觉得很难，在这个里面，我在这个工地上，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效果图，对不对？以弗所书是教会的素描，以弗所书是教会的写真。这一幅素描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在永恒当中他就已经画好的。这一幅的写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肋旁所流出来的宝血为油彩，用他的被掰开的身体为画笔。在十字架上所化成的、所完成的一幅教会的伟大的蓝图，阿门。对，如果说福音书的结束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福音，基督徒就是那些相信死而复活的人，那么以弗所书是一个挑战，以弗所书也是一个邀请，那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吧，打开这个复活的礼物。展开教会的画卷，因为你的一生，特别是你的将来，而不是你的过去，都写在里面。来吧，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吧，既然你已经信了耶稣，就不要再手扶着膜拜单车往后看。阿门。什么是信徒和教会的成长呢？让我们怀着敬畏、惊讶和赞叹的心，来一一的进入以弗所书的这些伟大的字眼：天上、属灵、丰盛、奥秘、身体、拣选、预定、恩典、充满，还有荣耀。阿门。有一位神学家呢，将以弗所书的所描绘的教会和教会的成长，称之为叫做复活的操练。每一天对复活的操练，你知道中国人收到礼物一般都不习惯当面打开，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可能，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收到了一份叫做复活的礼物，你们相信自己已经收到了这份礼物，因为你们信了耶稣，但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拆开这份礼物，你们没有每天早晨起来就拿出这份礼物出来啊，又来用一用啊。所以复活这一件崇高的基督的救恩所赐给你的礼物，有没有可能还躺在你的衣柜或者是抽屉里面？ 或者摆放在你们家的餐桌或者茶几上面，你并没有每天都用这份礼物。就好像有人送了你一部跑步机或者健身器，说嘿，你每天要用 半个小时哦，你说好好好好，但你并没有每天都用。然后有人问你说嘿，你每天有锻炼吗？你说哦，我家里有一个跑步机。我问你每天有没有锻炼吗？你说哦，我家里有一个跑步机。所以有一台跑步机，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有一个健身器都当作我们已经健身了，对不对？就好像我有时候买了很多书，我都当作我已经读了很多书，因为我读书的数量总是赶不上买书的数量。对，但是呢，它让我产生一种错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 我知道哈，保罗称你们，保罗在这里称你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忠心在这里的意思其实在原文中是指信心，但是这里翻译为忠心呢，它是指向一种忠信的生活方式，或者可以说这里所讲的忠心其实就是指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的忠心，就是忠信。你们是在基督里的忠信之人，或者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的一句话说，你们不要，他反面说你们不要被异教之风怎么样吹来吹去，就摇来摇去，对不对？今天我看到在最近的一段的时间，我看到在这个二月份新的宗教条例还没有执行之前，我看到在主的教会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教会摇来摇去了，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摇来摇去了，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打铺盖卷了，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在打退堂鼓了，已经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在预备着怎么卖主，怎么叛教了，真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忠心是指的，特别是当逼迫到来的时候，你们在基督里有忠心，就是信他，在信这一件事情上不摇动，不摇来摇去，叫做这里讲的忠心。这一个短语指向一个在主里的忠诚和信实，笃定的信仰，满足的喜悦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阿们。但是我又要说，保罗如此的称你们并不是在评估你们的现实，而是在称呼你们的未来。这并不是在关注你现在的软弱、缺乏和小信。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很缺乏，我们都是小信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如同他从神的呼召来介绍他自己，他也从这个来定义你，他在向你强调你预定在基督里面必定要成为和要被保守的样式。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每天都在跑步，保罗的意思是提醒你，你有一台跑步机哦。保罗邀请你来进入这复活的操练，来打开这份你收到之后就一直没有打开过的礼物。所以以弗所书所描绘的是人的眼睛未曾见过的教会。你说不，我信主好多年，我待过好几个教会。关于主的教会是什么？关于中国的教会，哎呀，中国的教会，哎，这个，对吧？我以前遇到一个从北京国外回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啊，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在美国信了主，他回来之后他就不去教会了，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啊，中国人的教会有什么好去的？但是以弗所书所描绘的是你眼睛未曾见过的教会，没有被以弗所书所塑造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待久了，一定就会变成老油条或老于世故的愤青。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只能看见雅各如何跟以扫争夺长子的名分，拉班又如何以诡诈来对付那个诡诈的小子。他们在教会当中见过了太多的拉吉跟利亚不断上演的《甄嬛传》，如何天天围着老公和儿子转，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他们亲耳听过亚伯拉罕说谎，又亲眼见过约瑟的弟兄们因为嫉妒自己的弟兄，把自己17岁的弟弟推到坑里面，又卖到埃及去。天哪，这是一群什么人呢？ 你说什么？你说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你说他们叫做圣徒，你称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你还说他们与复活的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啊，让我再说，从来没有人见过教会的全貌，从来没有人可以透过你的有限的教会生活见过教会的全貌，没有人见过教会的柔美和他的完美的样式。教会之所以是教会，不在于我们为教会做了什么，以及我们现在要为教会来做什么，不在于我们把教会搞得好不好，而在于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是基督为教会所做的塑造了教会，生出了教会，养育了教会，定义了教会。阿们。以弗所书让我们从教会的本质去认识教会，以弗所书让我们从教会的身份，教会的身份是什么？基督的新娘，去认识教会。阿们。只有以弗所书能够让我们躲在磐石的穴中，就是以弗所书不断所说的在基督里，躲在磐石的穴中，在基督里一窥教会的全貌和一窥教会的荣耀。只有以弗所书能够带我们飞到天上去，从而使我们脱离对基督教会的那如同盲人摸象一样的不完全的认识。所以最后呢，让我用两个假想的这个书名哈，短语来归纳以弗所书关于教会的主题。有一位当代作家写过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在我刚信主的时候，这本书对我触动非常的大，杨飞利写的《耶稣真貌》我想如果我要来写一本关于以弗所书的书，我就会起名叫《教会真貌》。你不曾认识过的教会，你不曾看见过的那一个天上的教会。那么另一个书名呢，我假想的哈，来自C.S. Lewis 另外一位基督徒作家的话。传统上呢，我们会把现实中的教会按照一种现实的教会观分为高派教会和低派教会。高教会英文叫 High Church， 意思就是比较注重教会的崇高庄严肃穆的那一面，所以他们更加看重教会的礼仪、圣礼、圣职、崇拜和属灵的次序，看重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属灵的这个次序。而低教会呢，又比较反对比较轻忽圣职圣礼崇拜，还有教会治理当中的这种神圣的次序，甚至比较反对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这一个特质，而比较个人主义比较强调自由的表达、个性的无拘无束的圣灵的引导。那么 Lewis 呢，他仿照这个 High Church 的说法他自创了一个概念叫做 Deep Church， 叫做深教会我把它叫做恩深似海的教会，或者叫做深邃似海的教会。我想没有比这个词更美、更崇高、更适合来形容以弗所书的了。以弗所书像我们所描绘的那个教会并不是在一个教会观、一个教会传统上面的一个 high church， 但是是一个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一个 deep church， 一个深邃的教会，一个恩深似海的教会。阿们。所以让我再一次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今年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一间教会的以弗所书历险记。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这属灵的101空降师，让我们卑微的生命、我们无助的现实、我们软弱的属灵的光景被那一个崇高的福音所塑造。阿们。在这一年的前面未知的环境当中，爱主的教会也被主复兴。阿们。有的时候当逼迫、当风声、当环境转变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来求更多的事。有一天呢，有一位传道人跟我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他说，其实我们要更多的，我们不是要讲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复兴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来讲一讲，怎样才能不卖主。不要讲你能够为主在这一年做多大的事，让我们来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些软弱的、这些可怜的教会和信徒，不卖主，不叛教，不出卖弟兄，不出卖教会，不脱离基督的身体，不为一碗红豆汤放弃长子的名分。主啊，你若保守我们这一年，保守我们如此，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说：“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是信实的。”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照着主啊，你照着父神的旨意，基督，你为我们的罪舍己，你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的时代。主啊，你使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不是像旧约的时候，从一个地点，从埃及，从巴比伦被带出来，而是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的的确确被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被分别出来。哦，主啊，愿我们众人的额头上都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主啊，来从天上，主啊，来塑造你的教会，从天上浇灌恩典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那一位复活升天的主，求你带我们向你飞升，主啊，提升我们到你荣耀的宝座的面前，来认识你荣美的教会，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地上，这个你的教会、你的身体当中，来为你打那美好的仗。哦，主啊，你随意的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不求你使用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求你使中国的家庭教会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的转变当中，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教会。哦，主啊，在你的里面笃信圣经，在你的里面笃信福音，不被风吹雨打摇动，不摇摆，不后退，后退也不沉沦，跌倒了，求主你使我们爬起来。不做叛教之人，不做卖主之人，不攻击你的教会，不出卖我们的弟兄。主啊，给我们勇气，主啊，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丰盛的，保罗只能够用奥秘来形容的，令我们俯伏降杯，高声呼求颂赞你的，哦，这样的崇高的信仰的经历，乃塑造我们在主里的勇敢，塑造我们在世界面前的忠信和我们的勇气。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